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93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改字通知、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明慧编辑部改字通知。红银寺人生意义这篇的最后一句，兑现承诺才是人生目的中的目的，白勺的改成目的土野地。明慧编辑部2022年12月8日。
接下来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台湾法轮大法天国乐团12月17日第11度受邀嘉义市国际管乐节采街，乐团的队伍身穿古代服装，在嘉义市繁荣的街上演奏出庄盛祥和的军乐，获得市民热烈掌声与赞美。一位来台观光的日本人跟着乐团一路拍照，知道天国乐团是法轮功的乐团，高兴地说，法轮功是很好的修炼，我被乐团服装吸引了，有中国传统的感觉，乐团就是不一样，很整齐。他竖起大拇指说，了不起。
加拿大安大略省规模最大的室内灯光展闪耀圣诞于11月30日至12月31日在多伦多会议中心举行。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次活动，在现场做功法演示并义务交功，很多现场学练功法的民众都感受到能量场。马家是一名客服主管，他与小女儿学功后说，功法很舒缓，我感到很舒畅。马家表示，这个社会需要真善忍的价值观，我们肯定要真诚、同情和宽容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生活中我们会碰到很多压力和挫折，所以要胸怀坦荡，在谅解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内心也会感到豁达。
美国加州洛杉矶的部分法轮功学员12月13日来到当地中领馆前集会，揭露江泽民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呼吁释放所有仍被非法关押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停止迫害。
瑞典法轮功学员12月16日和17日下午分别在国会大厦旁和斯德哥尔摩音乐厅旁繁华的街区举办了讲真相、征集签名、反迫害活动。忙于购物的人们看到法轮功学员祥和的练功场面，很多人都停下了脚步，主动与学员交谈，了解真相。人们被中共如此残暴的行径、活摘器官所震惊，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其中包括大陆留学生。留学生小陈主动上前阅读真相展板，并说，我想用我的英文名字签字来支持你们。他表示，中共迫害法轮功时他还很小，根本就没听说过，也不太关心这些事。了解了真相后，小陈在学员的帮助下在手机上打开了三退网站，自己取了个化名，当场自愿退出了曾经入过的中共团队组织。
12月10日是国际人权日，德国巴伐利亚州法轮功学员在纽伦堡老城游行，展示法轮功的美好，同时揭露中共23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德国国会议员费利瑟尔为这次活动发来支持信，信中说，德国和欧洲不能在这种持续的中共希望能掩盖的罪行面前闭上眼睛，通过经济上靠拢以保护人权这种方式， 已被证明只是一种错误的愿望。我们必须直接而坚决地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被迫害的群体。
芬兰法轮功学员12月10日在首都赫尔辛基市中心坎皮商场附近举行了烛光守夜，追悼在中国大陆为坚持信仰而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许多路人驻足观看，认真阅读遗像下方的文字，了解事情的真相后，径直走向摊位签名反迫害。
比利时法轮功学员12月10日在鲁文市商业街举办活动，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民众表示，我们应该永远遵循真善忍真理。
西澳法轮功学员12月10日参加了在珀斯艾伦布鲁克举行的圣诞庆祝活动和游行，学员在展位上演示舒缓祥和的五套功法，介绍法轮功并免费教功，还在大舞台上表演了欢快喜庆的腰鼓舞。民众表示，法轮功团体有一种积极向上、鼓舞人心的宏大能量。德罗西和乔西是第一次听闻法轮大法，当他们了解到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时，感到非常震惊，毫不犹豫地在制止迫害的请愿书上签下名字。
12月11日傍晚，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西澳第三大城市班伯利的年度圣诞游行，带给这座西南海岸的滨海城市居民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祝福。观众表示，喜爱法轮功团体的鲜艳色彩与活力，赞赏他们积极向上的力量，并支持他们的信仰自由。
印尼万隆市和雅加达的法轮功学员12月10日受邀到印尼电讯公司在西爪哇省仍邦区举行的退休主管及家属聚会活动，为人们介绍法轮功。12月11日星期天，雅加达无车日，法轮功学员再度在首都的商务区举办集体练功活动。
12月14日下午，加拿大国会以324票全票通过打击非法人体器官摘除和贩运法案 S-223。 该法案被普遍认为是加拿大打击活摘器官的重要法律依据。国会议员吉尼斯在当晚的招待会上说，法案表达了我们对全人类共同尊严的承诺，不仅惩罚发生在加拿大的酷刑犯罪和不公正行为，而且我们愿意使用刑罚来说明，活摘器官是对人类做的错事，应该受到起诉。加拿大国会议员们普遍认为 S-223 法案是对全球非法器官贩运泛滥以及中共大规模活摘良心犯器官证据的回应。
中共政权受害者澳纽联盟12月10日在澳洲悉尼市政厅广场举行集会，谴责中共践踏人权，敦促国际社会一起制止中共迫害无辜民众。中国问题学者、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博士在集会上发言，并接受明慧记者采访。他表示，法轮大法修炼者已经成功地为普通人办了很多视频、报纸和电视广播。他说，我们需要的是真相、善心以及道德资源，所以当我们一起利用各种媒体方法来传播真善忍的时候，你就可以唤醒越来越多的人们加入到反对中共的斗争中来。冯教授表示，中共公开拒绝一切人类道德，拒绝真善忍等普世价值，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真善忍的力量是如此巨大，因为它能唤醒众生良知。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辽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滕玉国被非法判刑五年，2022年12月2日午夜11点51分被东陵监狱迫害致死，终年67岁，死时身上被插满了管子，做出抢救的样子，咽气时一直在警察的监控下，不让家属靠近送终， 直到12月4日藤玉国火化，东陵监狱的狱警一直全程监控，狱警不允许家属近距离接触。由于所谓的不转化，监狱一直拒绝藤玉国保外就医。
辽宁沈阳市法库县法轮功学员刘宪勇2021年7月22日被绑架，非法关押一年多，目前被沈阳市辽中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零四个月。
黑龙江牡丹江市海陵市75岁的法轮功学员刘运祥2022年7月被海陵市国保警察绑架，大概在10月中旬在海陵市看守所被迫害致死。刘运祥的老伴至今不知道刘运祥被迫害致死的具体情况。
黑龙江牡丹江海陵市法轮功学员徐英女士于2022年8月11日被海陵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绑架，当日被劫持到牡丹江看守所关押迫害。11月22日她被海陵市法院秘密非法庭审，近日获悉她被海陵市法院非法判刑六年。
四川成都市彭州市法轮功学员清丽菊2021年3月9日再次被绑架，2022年6月21日被彭州法院非法判刑五年，被劫持到四川邛崃监狱迫害，于2022年12月11日被迫害离世，年仅51岁。清丽菊曾于2009年10月遭广汉市国保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十年，在简阳女子监狱遭到残酷迫害，曾被罚站六天六夜不准睡觉，被以约束衣酷刑具折磨，还被手铐紧铐双手吊在铁窗上。
湖北武汉市黄陂区法轮功学员李菊华女士为避免遭中共恶徒频频骚扰，于2021年5月被迫离家，在外艰难漂泊，不幸于2022年6月30日含冤离世，终年66岁。李菊华生前曾遭河湾劳教所的药物迫害，亲友认为她的去世与这有关。在李菊华流离漂泊期间，中共恶徒如同追杀般的骚扰他所有的亲戚，甚至威胁株连第三代，连他儿媳在外地的娘家、姐姐家也不放过，吓得儿媳娘家人只好外逃借宿。
甘肃庆阳市西峰区萧京镇瑞陵村法轮功学员金秀兰女士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多次被非法抄家、关押，长期被中共协党所在地村委、司法、派出所和区国保等各个单位人员骚扰，几次被关洗脑班，遭非法劳教，被迫流离失所五年，2022年11月9日含冤离世，终年71岁。
山西太原市法轮功学员申国胜医生于2021年12月29日在单位被警察绑架，于2022年12月被非法判刑三年八个月，目前他已提出上诉。申国胜原太原小店区医院中医医生，因坚持真善忍信仰，曾于20年前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五年。
浙江丽水金云县武云镇法轮功学员殷爱云2021年农历8月15中秋节被绑架，现获知已被非法判刑四年，目前还被关在丽水看守所。
河北石家庄市正定县善良法轮功学员张艳琴聂梅凤女士2022年1月3日被绑架非法关押构陷，8月3日被非法开庭，枉判聂梅凤三年，从2022年1月3日算起，张艳琴四年，从2022年8月3日算起。
广东揭阳市法轮功学员姚静娇和江碧莹2020年6月14日参加集体阅读法轮大法著作转法轮，一直被协党公检法构陷。2022年11月份两位八旬的老人被揭东区法院非法判刑，姚静娇三年，被勒索罚金三万元，江碧莹六个月，被勒索罚金5000元。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
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陆疫情爆发，正是救人关键时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0日。国内疫情爆发和蔓延，作为大法弟子，目前正是讲真相救人的关键时刻。但是遗憾的是，我看到好些学员目前状态都不太好，没有抓紧当前的形势去救人。自从中共政府在全国断崖似的放松管控之后，各地疫情真相瞬间开始浮出水面，无法寄希望于中共政府，老百姓只能在恐慌中开始自救。先是药店抢购一空，后是花样百出的治疗方法在网上快速流传，很快又有人说无效，或者副作用强不能使用，总之莫衷一是，让人无所适从。加上中共的专家们谎言又多，早都失信于民，所以老百姓的恐慌情绪越来越重。目前大陆的街道空荡荡的，人们都吓得不敢出门了。对于急于自救却找不到出路的民众，目前正是把如何自救的真相讲给他们的大好时机。我身边就有人主动问起修炼的事，因为他们觉得再多的财富在疫情面前都不值一提了。而一些有正念的人，很多都没有染疫，心里也不害怕，有的说有九字真言，心里很踏实，在事实面前越来越相信大法。还有很多人经历了中共这一番瞎折腾之后，渐渐明白过来，对于我们讲真相就不那么抵制了。然而让人遗憾的是，很多学员却染疫倒下了，病情有轻有重。我看到这些学员普遍的情况是，出现了症状后都没有向内找，而是无奈地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有的还振振有词地说，所有人都要感染的，这样才叫与病毒共存。这些学员就是没有想一想，这样的话，自己和常人有什么区别？关键时刻自己都倒下了，如何去救度众生呢？关于如何对待病毒的问题，师尊的相关讲法都说得很清楚了，可以自己多学几遍。大法弟子是有镇邪灭乱的能力的，我们的功就可以杀死病毒，怎么还能被病毒撂倒呢？如果真是一时正念不强，出现了不正确的状态，也要知道马上找自己的问题，马上归正，而不是觉得理所当然应该如此啊。是不是长期以来放松了自己的修炼导致的呀？掉队太久，应该警惕了。还有一些学员热衷于给常人推荐什么药方，有的是用动态网上某医师的方法，我个人认为这样也是不可取的。这些方法常人可以去传，可是大法弟子的使命是救人，是为生命的根本着想的，而常人生老病死是其因果报应的一部分，无需大法弟子去干涉。何况一个真正接受大法真相并诚心默念九字真言的人，自然可以远离灾祸，不好的状态都可以被纠正。还需要我们去推销那些低能却不治本的方法吗？当然，如果是家人或亲朋好友，在特殊的情况下符合常人的状态，为他们做做这些也无可厚非，但把这当作一件事去广传就不值得了。我们自己在法上一定要清楚这之间的关系，当好人也不是我们修炼的目的。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救人，其他的事与我们无关，千万不要把心用到不该用的地方去了，这样还会冲淡大法在人们心目中的救人效果。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救人急》，作者善果，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2日。12月20日，明慧网发表了大陆疫情爆发正是救人关键时刻， 文章提醒国内疫情爆发和蔓延，作为大法弟子，目前正是讲真相救人的关键时刻。21号又发表了《从大陆防疫政策的放宽看时间的紧迫性》，这篇文章更直接地表达说，我们都知道这个新冠病毒是针对邪党来的，前年有过一篇文章预测了疫情的走势，认为旧势力淘汰人有三次，第一次是非典，第二次是这次新冠，而最根本致命的大淘汰是第三次，那是突然发生，极其迅速，没有任何防范措施可以起作用的。近期中共开会，多名高官缺席，前所未有。有消息说，目前大陆疫情爆发，死了很多人，死的很多都是中共高官、共产党员，还有中共的追随者，那些缺席高官是否也在这个范围？目前这场疫情也许将把中共高官中从未赞同迫害法轮功的，与明里暗里伙同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丧尽天良为个人捞好处的分个清楚。我们修炼人知道，共产党必亡是天意，是其自己的选择，而不是被谁推翻的。民众搞活动主要是民意、民怨、民愤的表达，可能也是天象下必然出现的。中共失控无力严控时必然或多或少的出现，总之任何形式的保党措施都将一场空，反而是抛弃中共才有可能得到上天的垂怜，给百姓留下生计。任何对中共抱有幻想的民众也很危险，再不放弃幻想，找回良心和善念自救，也会失去老天爷给的最后生机，随中共而去。法轮功学员受中共迫害23年，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用的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恶毒政策。多少法轮功学员被迫害、酷刑致死、活摘器官致死，多少法轮功学员的家庭破碎，失去正常的生活和工作，这笔账不需要法轮功学员去仇恨、报复或清算，因为人在做，天在看，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法轮功学员善念待人，把自救秘诀、法轮功真相告诉民众，自会得到上天的嘉奖。迫害法轮功的恶人，为眼前的利益反天反神，丧尽天良，也将受到上天的惩罚。一切讲成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越来越接近尾声，但人间永远都是迷的世界，什么时候哪方面真相大白了，那方面的机会可能也就结束了。坚持平和理性善意讲真相，告诉民众退党、法轮大法好，是我们大法弟子的责任，不为私我，为世人。
请听明慧文章，从大陆防疫政策的放宽看时间的紧迫性，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1日。近日中共不断公布新的所谓防疫政策，放宽了以前的种种限制，所谓的动态清零正式结束。这里面的原因从常人的角度来讲有很多，本文想从修炼的角度，在我目前的层次谈谈自己的看法。我们都知道这个新冠病毒是针对邪党来的，前年有过一篇文章预测了疫情的走势，认为旧势力淘汰人有三次，第一次是非典，第二次是这次的新冠，而最根本致命的大淘汰是第三次，那是突然发生，极其迅速，没有任何防范措施可以起作用的。回顾一下这三年的过程，基本的轮廓是，先在国内的中心城市武汉爆发，之后迅速传到全国，先集中淘汰掉一批，之后传到全世界。我看到的情况是神先从外围开始，把大陆之外的应该淘汰的淘汰掉。因为国外尽管有中共的渗透，但毕竟是自由的社会，信息畅通，
所以总体死亡人数并不多。之后再回到中国，在各个城市轮流着来，看上去是无序，实际每一步都是定好的。我们看到的现任党魁的所谓动态清零也是神的安排，因为这个看上去野蛮和愚昧的政策搞得民不聊生，民怨鼎沸，造成许许多多的人间悲剧，这都是神在操作的，目的之一是通过这种方式把中共的邪恶暴露给国人看，看他们能否由此醒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三年中，中共的邪、骗、煽、斗、抢、痞、贱、灭、控九大邪恶基因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现在每个人的位置基本确定，该淘汰的、该留下来的也基本定好了，所以现在距离第三次真正致命的淘汰也不远了，留给我们的时间很短。另一方面，由于常人看不到这一点，所以也就给我们讲真相带来一定的难度。在疫情严重的时候，他会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选择三退，而现在他只能看到这个表面的毒性似乎大大降低，其实重症死亡人数很多，病毒也可能并不是只有一种。他会认为中共目前尽管被迫放弃原来的封控政策，可也算是熬过来了等等。所以我们应该不能够讲得太高，不要纠缠在具体乱象和细节中，把善意表达清楚，把能保护自己的善的选择告诉世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站在修炼人角度上看问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0日。最近中国大陆疫情政策从清零到放开来了个突然的掉头，本地放开后也出现阳性确诊病例大量增加的情况，其中也有原来不为人知现在浮出水面的因素。我所在的公司也有多名员工确诊新冠阳性，全公司从两三百人到只有一二十人在办公室办公，不断传来有人确诊阳性的消息。媒体的各种报道中，亲朋好友的相互沟通中，都得到疫情在快速传播的消息。同事们也都大部分在远程办公，争取不中招或晚中招，大家多数人也都认为早晚要中招。在这种大环境下，我周边也陆续有一些大法弟子出现了新冠阳性症状，比如发烧、咳嗽、身体酸痛、头痛等等。我的家人大法弟子，还有公司同事大法弟子，附近学法小组的大法弟子都有出现阳性症状的情况，看起来还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在这里想与同修就目前的情况和相关问题切磋一下。师父在经文《醒醒》中告诉我们，再有一部分学员，其中包括一些老学员，平时大法的事都做，学法的事也不落下，但有些事关键时刻还是过不去。师父在经文《醒醒》中又说，我要告诉你的是，你在用常人心衡量自己，而不是站在修炼人角度上看问题，这是修炼中有漏。那么大法弟子都能帮助别人消灭比瘟疫强大千百倍的细菌病毒，那大法弟子能和常人一样感染瘟疫吗？能像常人一样因为感染瘟疫出现瘟疫症状吗？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师父在经文《醒醒》中明示，我要告诉你的是，你在用常人心衡量自己，而不是站在修炼人角度上看问题，这是修炼中有漏。从我观察到和了解的情况看， 很可能是因为没有站在修炼人角度看问题，造成出现了问题。有的同修从媒体报道中、专家学者的评论中看到群体免疫要通过中招一次获得免疫力，而且周围的常人很多都呈阳性，以后还可能全都或大部分都中招，并且病情也比感冒严重不了多少，似乎认为所有人都要中招，自己中招那也不算啥事，并且病症也不严重了，过两天就好了，所以观念中就认可了早晚要中招，中招也没啥大不了的。还有的认为中招也不要紧，抓紧练功学法，很快就好了，并且修炼大法了，不可能出现什么重症。有的同修在对待疫情上也没有在法上清醒认识，也跟着常人一样使劲了解防疫知识，关心疫情动态，采取保护措施，自己出现症状后还在想采取措施避免自己传染给家人。我觉得这些都没有真正站在修炼人角度上看问题，都是在用常人心衡量自己，衡量所看所听和所接触的环境都是有漏。有的同修采取和常人一样的防护措施，如戴口罩等，不是出于最大限度去符合常人修炼正实法救度众生与世人，而是用常人的观念一样来看待疫情和自己，从而出于和常人一样的心理和认知来采取防护措施。站在修炼人角度来看问题，有几方面我觉得作为大法弟子都应有清醒的认识。师父明确讲了，大法弟子能帮助别人消灭比瘟疫强大千百倍的细菌病毒，那么我们都相信吗？都丝毫不怀疑吗？如果在你周围有成百上千的人都感染了，出现各种严重的病情表现，你还会丝毫不怀疑吗？你会下意识地把口罩戴得更紧些吗？如果真的遇到那种末世大瘟疫、大淘汰的情形，遍地都是死尸的末日景象，你还会抓紧最后的时间去再多搜救一个人，而没有一念去担心感染疫情，做什么防护吗？大法弟子能帮助别人消灭比瘟疫强大千百倍的细菌病毒，那在常人看来，那就不是比世上各种最强大的防疫措施和治疗手段都还远远强大的防疫灭疫大神吗？你到哪儿，哪儿的瘟疫不都绕开你吗？慢一点不就被你消灭了吗？谁怕谁呢？从另一个角度讲，那个瘟疫是偶然的吗？世间有偶然的事情吗？而且这么大的疫情，那不是宇宙正法宏大天象下面世间在神的周密安排下的具体表现吗？那么神的安排不是有目的的吗？一切不都是围绕着正法中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所来所成吗？那么感染和不感染，那能是随机的吗？这不是无神论的认识吗？那这样想的时候，把自己摆放到哪儿了呢？再换一个角度，瘟疫是神的安排，那安排瘟疫的神会担心被感染吗？会不小心没防护好被感染吗？神会有丝毫这样的想法吗？有才是笑话，是对神的侮辱。再从常人的角度上去看，如果大法弟子都和常人一样的感染中招，那世人如何看待大法弟子呢？如何看待大法呢？如何看待大法弟子所传递的真相呢？这对正实法和救度世人是有利还是不利呢？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人，修炼的是宇宙大法，是在宇宙成住坏灭的最后时期正在救度世人和众生，是在履行久远誓约，是在做着最伟大最神圣的救度众生的壮举。当前迫害大法的大魔头 已经被从世间彻底清除到地狱。中国大陆也同步出现了疫情放开的新形势。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我们大法弟子都要始终清醒地认识自己和使命，站在修炼人角度看问题，才能稳步走好修炼和救人之路。一点有限的认识与同修们切磋，如有不当之处，还请同修们指正。编注：本文代表作者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个人认识，仅与同修切磋，比学比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体悟大道至简至易，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0日。同修们，大法修炼并不难，是至简至易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先和大家交流一个问题，每天看明慧的文章，各地消息等等，总有没完没了的被绑架，包括说上个月又有多少人被判刑的，还有每天有几百人写严正声明的，被清零要求签字的，还有夫妻被绑架的，流离失所的，还有讲真相人家不听反而举报的，发真相年历被举报被绑架的，等等等等，太多了。作为大法修炼的人都知道，佛法无边，大法无边，为什么这些问题不能解决呢？还有的人练着练着就来病业了，老也不好。同修又是去发正念，又是去交流的，有的弄到最后一命呜呼了。造成这个原因其实很简单，是什么呢？那么大家回答一下，我先不说答案，在后边再说出来。其实很多人修炼没有本着转法轮取修，答出来的同修能做到的人真了不起。师父在转法轮第二页就说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什么呢？我想我说到现在大家就都明白了，就是去执着心。执着心和业力是联系在一起的，还和心性连在一起的。执着心不去，业力就没去掉，心性也没提高上来。那么怎么长功呢？功少，你的力量就小，讲真相发资料的时候，一旦遇到坏人就抵挡不了。执着心老也不去的人，或者去得不干净的人，那么旧势力就会来帮你去。怎么帮呢？于是被绑架、被清零、来病业等等等等就来了。去执着心难吗？大家回答一下，问问自己。还有我们的使命怎么办？执着心不去，能完成好使命吗？每天看那几个三退人数，师父能满意吗？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中说，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关，真修弟子人人都得过，这是修炼者与常人的界限。不说了，到这大家都明白了，就是能不能做到的问题。我是大法弟子中的一员，以上是个人所悟，永远要以法为师。那么你试试，真正的把所有的执着心都去掉后，你看看会什么样，还有没有人敢来迫害你，你讲真相的时候对方愿不愿意听，等等等等。真是像师父在大圆满法一功法特点中说的，大道至简至易。去执着心，把所有的执着心都去掉，你这个时候说跟师父回家就变成了现实，你心里就会有底的。同修们，多去救人吧，历史的最后一刻别浪费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由江泽民死了想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5日。 11月30日，中共的官方媒体发布了江泽民的死讯。在该消息未发布之前，明慧网就给了关于江泽民三大罪状的特刊。消息发布之后，明慧网也第一时间发表了评论文章。之后，关于江泽民七人这本书的楔子也做成了图文版，还有关于江泽民死了的不干胶。我个人认为，江泽民死了，说明另外空间支撑他的邪恶因素已经彻底解体了，但中共的官方媒体还在给中国人灌毒，甚至有常人还有给江鬼续秒的想法，这是多么可怕的想法。紧接着中国的疫情大面积的起来了，现在大排长龙的地方基本是药店门口，几乎都是排队买退烧药的。我个人觉得与没有肃清这些余毒有关。其实现在正是我们大面积粘贴江泽民死了不干胶及散发相关的小册子的最佳时机。明慧指定一定是有原因的，就是要我们大面积去做，这也是应时的，现在不做什么时候做呢？另外空间的事情师父已经帮我们铺垫好了，人类这个空间的事情是应该我们做的，这个时期正是肃清江鬼余毒的最佳时机，让世人一想到江泽民就想到他的三大罪状，就想到他对法轮功这一善良群体的迫害，就想到他十恶不赦的罪行。现在中国大陆的疫情非常严重，很多人都很自律，不敢出门，我们最直观的做法就是散发小册子和粘贴不干胶。同修们，让我们行动起来，解体邪恶，肃清共产邪灵的余毒，迎接法政人间的到来。个人的一点浅悟，仓促成文，有不足，望同修补充，慈悲指正，核实。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江魔头之死给我的启示》，写给不精进的中老年同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8日。江魔头死了，听到这一消息时，刚刚看完一段相关讲法，觉得太巧了，心里很震撼。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在没有突破的这个世间上，在历史很久远的千万年前，旧势力就已经定下了很多东西。他定下的这个东西就像个盘一样在转，一转换位置，天下就出一个天象。而且他和人体都有着联系，旧势力早期他们定下的东西，要不把它毁掉，它还在动，还在运作，就是这么一个关系造成的，他还不咽气，他还没下地狱。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还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大家知道，旧势力的目的不就是让这些小丑们搞起这场迫害来考验大法弟子吗？他们认为大法弟子还没考验完，还不断的有没走出来的学员要走出来，没做好的你还要让他们做好。要说拖了世间正法的形式进程，这些学员真的是拖了形式的进程。这些人你要不管他，他就毁了，就真的彻底完了。可是在历史上他们又是发过愿的，而且不能只从一世看一个生命啊，要从历史上全盘的看一个生命啊，怎么能不管呢？刚刚看完这一段讲法，不到一分钟就接到朋友电话说江魔头死了，脑海中马上涌出一个念头，留给大法弟子修炼和正实法的时间不多了。连旧势力都认为安排来考验大法弟子的时间到尾声了，可是我还没有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好怎么办？尤其在最近这些年中，在各种人心的带动下没有精进，三件事都没好好做，浪费了大量的时间，想到这些心里非常难受。迫害20多年来的经历一一在眼前划过，刚开始几年还能放下生死，走在正实法的路上， 后来几次流离失所很多年，也能坚持做好该做的事。可是最近这些年，由于所谓的生活压力，一心扑到谋生中去了，正念越来越弱，人心泛滥的结果，顺带过上了常人的日子。最近因为遭到邪恶的清灵迫害，才开始重新收心，认认真真从头到尾学了一段时间的讲法，才慢慢唤醒沉睡的自己。可是荒废了的救人的项目还没来得及正式启动，心里内疚，写出这些都觉得惭愧。我也想到了身边的一些同修，他们有着几乎相同的状态，这部分同修多是中青年或中老年，在迫害开始时正值二三十岁，黄金年龄都在迫害中度过了，没能做到物质积累，如今生活压力普遍很大。以前这批学员因为文化层次高，能力强，受到邪恶的重点关注和疯狂迫害，非法关押、判刑、被迫离婚、被单位开除，很多都是很好的单位，流离失所。刚开始时不能工作，后来工作了也是用化名，随便找一个工作勉强度日，所以没办社保，收入也不高。如今这批人趋近退休年龄，可是没有退休金，没有自己的住房，租房或借住亲戚家，寄人篱下，这也导致这批学员普遍有种失落感，总想做点什么，多赚些钱，改变一下现状，老有所依。可是这些人原本是一介书生，能力不在商界，加上常人道德下滑厉害，内卷也严重，所以不但回不到迫害前的生活状况，反而磨难重重，磨难中又忘了法，忘了向内找，最终深陷人中。很多学员见面就谈项目，谈动态网上的常人新鲜事，完全忘了向内找，忘了自己是大法弟子，以前大家一起精进实修的状态全然不见了。其实如果真能精进如初，真能把心放下来，师尊都给我们安排好了一切。我前些年也一直为养老金的问题而焦虑，为失去了原本优越的生活条件而郁郁不平，虽然外表不在乎，其实内心隐秘处是有很重的人心的，为此付出过大量精力，可是到头来一场空，还是按部就班的过着一样的生活。直到最近开始认真学法，心中再次生出，不就是以死相威胁吗？豁出去了，一切都交给师父了的念头，心中成名了，才恍然间发现，原来师尊早都给我安排好了一切，该有的都在那儿，并不比常人缺多少，只是我自己一直人心繁重，才使得这一切拖了很久。再看身边的同修，除了执着特别重的，也都有了自己稳定的生活，有些甚至是想都想不到的安排。尽管不能和迫害前的生活相比，但那也不是我们要追求的，否则也不用来修炼了。有个稳定无忧的生活，保证做好三件事的安静环境，不就是最好的安排吗？剩下的就是自己该放下的，想过好日子的人心了。总之时间是真的很紧了，抓紧归正自己，少想常人的事，少人为的想着做什么，把心思放在正实法和救人上，少让师尊为我们操心。这就是江魔头之死给我的启示，与有相似经历和状态的同修共勉。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重视考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7日。看到明慧网上登出的严正声明的名单，感到痛心。咱们的同修经过风风雨雨这么多年的磨练，已经具备很大的威德了，可是在最后圆满的考试中没有通过。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说， 因为学员每个人都在大法中修炼，知道大法的可贵，珍惜大法的本身也是珍惜你自己。你们学大法的过程中，经常会有一些考验，包括你们在睡梦中的考验也好，在实际工作中的过关也好，在实际生活中的过关也好，就像一个小考试一样，学一段时间考考试，看你扎实不扎实，学没学好。名单上的同修也可能是在大考试中没有通过，也可能是在小考试中没有通过。正法还没有结束，还在为我们延续着时间，但是咱们同修也得明确这个法理。我看到周围唯心转化的同修，多是因为承受不住家人的压力，也有的是自己经不住亲情的折磨，怕亲人受苦，也有的是自己有怕心。很多同修在没修炼之前就性格比较软弱，在家里处于从属地位，修炼后特别是在正法阶段，有邪恶干扰家人的时候，仍然不能正念主导自己和家人的关系，怕家人或对家人有依赖，或把家人的事看得重，在自己的修炼考试中被家人主导。家人是常人，他们经受不起邪恶的逼迫，我们大法弟子是有师父保护的，还有正神护法呢，都在看着呢，我们有正念，他们就能保护我们。再说如果我们有正念，邪恶也不敢来迫害，也就保护了家人。我们修成后，家人都要受益的，可能到我们的世界去当众生，所以在修炼过程中可能要替我们承担一部分业力，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表现出来好像怎么怎么不得了，这也是考验我们的心。一师恩中同修回忆说，师父画了孙悟空的画像贴在自家墙上，我悟到是要我们有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和战胜邪恶的正念。我们既要能识破自身内在的不正因素，包括怕心、情魔，又要能识破外在的邪恶，包括各种诱惑、恐吓。有的同修按部就班的做三件事做得很好，面对邪恶就没有了正念，还是法理不清。也有的同修对签字和写三书看得无所谓，轻易的就做了，就是求得快点解脱，都是法理不清。很多同修平时只看转法轮，其他讲法不常看，对关于正法的法理悟得不够好，总觉得对迫害感到无奈，好像自己处于弱势，其实不是的，邪恶是为去我们的心而表演的，师父只是利用了它。我们的心一正，放下生死，同时发正念，形势立即反转。咱们平常尽可能多记一些师父关于在迫害中要坚定正念的法，这样在邪恶面前就能坚定我们的正念。也不要把邪恶的迫害当成是偶然的，因为修炼过程中就会有考试，师父也是将计就计，利用邪恶一波一波的骚扰来看大法弟子的心态和正念。还有就是修去亲情的问题，神传文化第474集杜子春修道这个故事我听了六遍。杜子春在各种观难中都过得很坦然，最后在亲情观中功亏一篑，我听了有说不出的滋味。亲情这个情魔最能迷惑人了，我们同修要多思量啊，这个情魔在最关键的时刻会和邪恶一起联手迫害我们，而让我们看不清他的真面目。我们做好三件事就是为了修炼圆满，而修炼圆满是要考试的，我们不重视考试也不能圆满啊，因为考试是看我们能不能彻底放下人心，真正的从人走向神的检验。愿我们同修在每次考试中都能坦然面对，既不惧怕考试，也不轻视考试，都能够顺利通过。一点浅见，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要向内找，去掉一个个执着。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8日。
梦境中，我和四五个人在一个屋里等车，突然听到车喇叭的叫声，我急忙抬脚就走，可是立刻又停住脚，想等他们收拾完一块儿走，心里这个急啊，就醒了。又一个梦，有三四个小孩蹲在浑水中玩，脚下是没有融化的冰，光线暗暗的，情绪沉沉的。我站那儿叫他们，没有反应。自己有时的一些状态和身边几位同修的表现，就如梦中的情形一样。我想修好，想和周围的同修一块儿修好，心里着急。虽然在正法修炼路上一直在做这三件事，可是自己总是不满意，觉得没有什么突出的。直到这次出现了身体的明显消瘦，谁看见都说我瘦了。一开始也没当回事，认为胖点瘦点无所谓，可是同时又觉得胃不舒服。这一不舒服就害怕了，心里尽自己瞎嘀咕，想起以前家人的不好状态往自己身上安。有一天在公交站点给一中年男子讲真相，他说他翻墙已经自己退了，他的天目能看到一些东西，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对大法这么坚定。他说他认识的两口子都是文化人，对大法可坚定了，一个得病不看死了，另一个又怎么怎么样的。他问我说，你们师父有没有功能，有多高的功？我告诉他，我们不用功能衡量高低。我心里知道我们师父是最了不起的，但我一时说服不了他。我头脑里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告诉自己，不能被他的邪说带动一点点，因为我总是觉得自己思想简单，经常反映出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当时就排除排除，然后联想到自己的身体。我有这么伟大的师父，在大法中修炼了这么多年，怎么会有病呢？怎么有点不舒服的反应就害怕呢？这个害怕是我吗？你想干什么？你在怕什么？原来是这个根本的执着在阻挡着我精进。对，这个害怕是我根本的执着。今天就借这个机会，把自己的执着观念暴露暴露，尽快修去，以达到修炼如初。一、自卑心理。由于从小形成的懦弱，做事看人脸色，从而养成的习惯，表现在修炼中，老是觉得被罚不如别人，每天救人也不如别人救得多，悟性也不好，处处都嫌弃自己。这颗自卑心很狡猾，用它又掩盖好多人心，觉得自己不如别人，要跟人比，争强好胜，不甘示弱，这不又暴露出显示心？这些心我都存在，这不都是挡着我提高的墙吗？二、急躁心向外看。总能看到别人不好处，就指指要点给人，讲大道理。修别人不修自己，执着于别人的执着。潜意识中有一种我就来衬托别人的。以前遇到一些事情也不知道向内找，就像常人一样。随着时间推移就划过去了，也没怎么样。因为自卑怕人说，总想把事情做好，这就又牵出求名的心，不让人说的心。在家庭中委曲求全，得法后能把矛盾看开了，不跟他们一般见识，想维持这个家。这是在利用大法，怕自己表现不好，给大法抹黑等等。修炼中遇到的事都是好事，而我遇到的这点不舒服，不正是师父在点悟我，让我修吗？我愧对师尊的苦度，汗颜的想流泪。这么多年的修炼中，好像都在混世，修得好不好，不是表现给人看的。关键是要实实在在的转变观念，提高层次。三、做事不能坚持，虎头蛇尾。年初我看到一篇文章，就想用手抄的形式邮寄给家乡的人或单位， 可是由于惰性没能坚持，惰性也是魔性。我想今后在这方面要特别去修，在这方面包括了许多人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就是很难度的，每个班上总是有那么5%、10%的人跟不上。人人都得到是不可能的，就是都能够坚持练下去的人，还要看你能不能够修得出来，还得看你能不能下决心修。人人成佛，这不可能。以前每看到这儿，我就想，唉，我能修出来吗？后来看到这又想，我一定得修出来，给自己鼓劲儿。我们就做我们该做的，因为我们的使命就是来助师救度众生的。我突然悟到，做好你该做的，就是一切都在其中。我都在自私中打转转，何时能跳出人呢？根据以上种种人心的执着，要逐个去掉，出现了，再不叫他们溜过去，修掉它，达到修炼如初。要向内找，去掉一个个执着。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